非常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学习利未记。每次在讲利未记都是战战兢兢哈。常常觉得是一个学习了哈。如果真的有讲的不太正确的地方哈，真的很欢迎我们长子弟兄姐妹给传道多一点的指导哈。那我想说，也可以借着学习利未记啊，我们对于可能过去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利未记哈，我们也通过这个机会。来认识了解啊，到底利未记在讲什么哈？上次长老说我讲太快了哈，讲太多了哈。我想我讲完了，有一些重点我会再做一个复习了哈。那因为我还在赶那个讲义哈，这个讲义我在想，可能二月哈，我们二月可能就一个礼拜三我会在大同啊，其他都是年这个春节啊，又是协助一些圣工。我尽量在二月的那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的礼拜三哈，把讲义发给各位哈。所以现在目前没有讲义哈，我想说我们就听哈。那上次有发给各位一张讲义哈，那我们先来复习我们上次所提到的部分哈。这个利未记我们上次提到哈，其实在这个希伯来文它一开始称呼每一卷的卷名哈，都是用开头的前面的字哈。比方创世纪是起初，出埃及记是名字啊，利未记是呼叫，民数记是在旷野，生命记是话语哈。那其实利未记用呼叫啊，我觉得非常贴切哈。也可见是说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神呼叫摩西是神亲口所说的话神亲口所说的话哈。所以包含了这些当时的利未人所要做的侍奉。还有很多的有关于祭祀都是神特别要求他们的哈，特别要求他们的。那这个地点当然是在西乃的旷野哈，西乃的旷野。那其实全书在整个利未记它其实只有一个多月的历史哈。我们下次再回顾一下上次我们看过一个图哈。我觉得摩西五经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救赎的观点哈，我们今天大概主要谈就是以利未记，我们来谈一谈它在整个救赎的经纶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啊。第二个就是在五经当中这个利未记的这个主题又是什么，我们可以放得比较远去看哈，是一个宏观，我们来认识来了解利未记哈。那其实了解认识利未记，也了解了五经其实也了解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圣经的经卷哈。那这是当时的五经的背景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埃及地这是迦南地神在选召他们是从一个民族从一个亚伯拉罕的选召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那整个以色列民族我上次听我们李先生传道娘在讲应该以色列民族应该不算国家了如果以当时来讲它应该只算是一个民族因为国家它必须有土地有人民还有一些主权他们都没有他们就在旷野的一个漂流的历史应该叫以色列的民族所以这个国这个民族的建立我们看见神用一个民族的拯救当然延伸到后面是全人类的拯救我们都可以从五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个背景我们待会如果谈每一个经卷你大概会去了解这个观念那从埃及的出发我们知道在这个西乃山和列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到了西乃山是神颁布律法甚至要摩西在山上只是很多这个见会幕的样式只是他的所以神说我在上面怎么指示你在山下你要照着做是复制的 copy 的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听神的话语应该是复制圣经的而不是有个人多加的一些意念在里面所以整个西乃山和列山这就是整个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所以整个利未记历史就是在这个颁布律法所以它的时间最短颁布律法整个颁布律法之后开始有所谓的会幕当然他们在整个队伍的行进他们就是以会幕为他们的重心云彩何时降下来他们就何时扎营云彩何时升起他们就何时起行所以他们的生活整个从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后有了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是神与他们可以说是来看顾他们来带领他们也更像借着神的救赎他们能够用敬拜来回应神的一种救赎这个待会我们在出埃及记会提到这个观念 那整个到了加迪士巴尼亚，就是在这个民数记，我们到民数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在这一章哈，应该是民数记的第十二章，也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来去攻打哦，他们看见亚纳族人这么高，看见自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后来吃个探子啊，取一个不好的一个信息了哈，以至于造成以色列选民没有信心，所以他们漂流了三十八年哈，到了四十年的一月。他们开始起行，就直接来到了所谓的摩押平原。当然摩西最后也在这个摩押平原观看着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因为摩西却不能够进去。当然圣经有讲，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一件事情当中的没有尊神为圣这个事情。当然还有更深的预表，就是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那律法他不能够进入神应许的国度。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如果耶稣这个名字的这个应该是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这个字，它后面都有很深的预表在里面，所以约书亚带领选民来进到迦南地也有它的预表，所以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这个都有它前后的一个呼应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就是在这个历史，民数记、生命记是最后的重生。好，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在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比喻埃及就好像世界，当然法老就好像魔鬼一样阻挡他们脱离这个法老的手要他们做苦工做奴隶我们讲他们是一个为奴的在最终来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救赎。那整个救赎在这个旷野当中最后进到了迦南地，它也代表一个信徒的救赎，从过去的世界借着神的救赎信主之后借着颁布所谓的我们教会的教规教会的十大信条五大教义，我们就开始来遵守这个诫命了那在旷野生活有一表教会生活，一直到后面进到属灵的迦南地就是一表天国我们会用这个轮廓去谈所以你看到五经跟我们如果谈那个救赎，你可以用这五经的一个轮廓来去看我们待会逐章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好，那利未记里面我们来看主要的主旨神主动的呼召邀请选民透过献祭还有圣洁的生活跟神亲近，过着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借着这种制度就是邀请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也恢复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在整个利未记里面它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位，那这个地位当中我们必须不断的恢复，不断的在一种圣洁的状态来生活，这是利未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神的呼召与律法之约，那神的呼召的对象当然当时是以色列选民他所救赎的民，那如今就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外邦人信主的那最主要的呼召的目的就是两项，我们再复习一下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那个比较重要的观念我会一直重复几次我们就不要增加一些印象我们来看第六节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第六节，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出埃及记讲的这一段话也是整个利未记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呢？立约。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两项，第一个成为祭司的国度，第二个成为圣洁的子民。那祭司国度是一个地位的提升，那圣洁的国民是一个在这个地位应该要有的生活状态，就是圣洁，因为非圣洁无人能够见主。好，所以如果你能够掌握立位记谈的就是这两项，祭司的国民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如果你用看整个立位记里面提到的就是这样，那前面怎么成为祭司的国度呢？就是借着献祭，借着侍奉的一些规定怎么样达到神的面前，那后面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圣洁之后过圣洁的生活，怎么样从当中来分别出来。利未记就是从这两个大纲就是这两个大纲好， 我们这个又在重复讲哈，也是一样的观念哈。做神子民哈，祭司的国度啊，那就是恢复敬拜跟侍奉哈，神选民的地位啊。那第二个就是圣洁的子民，洁净与圣洁，神子民的品质。所以我们用这个观点去想，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要去想这两个观念。你是基督徒，那你就应该是活在一个祭司的国度里面。怎么样是祭司国度里面？就是敬拜跟侍奉的生活。你今天如果没有来聚会，你今天没有侍奉，你又怎么称为祭司呢？你又怎么称为这个国度的选民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部分。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位上，就是要成为敬拜的，就是成为侍奉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要想我有没有过着敬拜跟侍奉的生活。那第二个呢，我有没有过着圣洁的生活，神子民生活的品质。什么叫做圣洁？圣洁不是知识，热心圣功不代表圣洁，圣洁讲的就是生活，这个很重要。一个很热心侍奉的人不等于圣洁。好像祭司的两个儿子每天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服侍，可是他们却是不圣洁的。所以在服侍当中的人不等于圣洁哦。讲真正的圣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一个我们怎么去表现圣洁，不是刻意让别人去看得到的，不是在教会里面一个圣洁的状态的，而是私底下生活，没有人在看的时候，神在看你圣不圣洁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所以我讲利未记哦，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读通读懂，你就是把利未记读懂了，不然我们读到里面哦，很多时候就想睡觉就看不懂哈。那其实你要抓到这两个大象，我觉得你就是把利未记读懂了，读会了。那利未记的价值哈，其实我觉得利未记也涵盖整个原始的救赎的一个救赎观哈，救赎观。所以在彼得前书，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经节哈，它提到说关乎基督徒的生活，还有基督徒的侍奉跟基督徒所谓的救恩。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观念哈，它用彼得前书一二章里面提到。所以可见引用到新约圣经是非常的适用。所以我们看见新约圣经很多的背景哈，很多的原则确实都是从利未记里面出来的啊，利未记里面出来的哈。好，我们上次提到耶稣的救赎哈，我们首先来谈利未记在神救赎经纶上的意义啊，我们从这边来做衔接了哈。上次这个好像讲得太快了哈，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整个救赎，神怎么救。那当然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哈，神一天到六天造起一切的万物，那分别在整个伊甸当中安设了两棵树哈，一棵树叫做善恶树，一棵叫做生命树哈。那神给人自由意识，要人在自由意识里面来去荣耀神哈，人绝对不像机器人啊，神说一就一哈，人有自由意识，因为这样的自由意识所做出的回应跟那种圣洁的表现才能够来荣耀天上的神哈。那当然我们到人却犯罪了哈，却违背了神的诫命啊，却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哈。我们上次提到说，那神为了满足他的公义把人赶出伊甸园，这是第一个。神为了满足他的慈爱把人赶出伊甸园，我们过去好像比较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觉得神太公义了，神说了就照此而行了，神就把人赶出伊甸园，就是满足神的慈爱。我们再复习，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请看，创世纪我们请看，创世纪我们请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22节哈。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永远活着。”好，你要注意。所以后来因为这个事情，神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重点是提到的，怕他们吃了生命树。那吃了怎么样呢？永远活着，活在哪里呢？活在罪里面，活在没有得办法接受救赎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神把人赶出去，就是来预备将来这一条路还能够回来，还能够再次回来。好，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请看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二章。启示录，请看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哈。启示录的第二章，来看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哦，生命树在启示录又出现了，这个生命树其实讲的就是这棵生命树。所以可见啊，整个救恩就是从离开生命树，再次借着神的救赎进到生命树里面，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如果讲救赎，好，我们讲成就是能够回归再领受生命树。那这一棵怎么办呢？神为了怕他们在最终去领受生命树，所以神用转动的火焰剑还有安设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好，来把守这个生命的道路。所以从此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没有办法进去的。当然人离开神的生活啊，当然就进到一个远离神的生活啊，好像以弗所书提到的啊，在神的应许当中是局外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人就活在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当然我们看见哦，在该隐的后代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可以在社会的地位上各方面啊有很多的创作啊什么的，祖师哎非常的厉害，可是呢他们却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份的，这是一个价值观。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个世上的，而是真正的是属灵的。好，所以为了展开整个救赎，我们所看见的神就开始预备他的救恩，好，预备他的救恩。好，那这个预备救恩呢，从创世纪我们就看见一个救恩的先存性啊的一个神所留下的一个伏笔。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来看21节。创世纪的第三章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我读到这一段很感动耶，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有没有感觉哈？一个父母亲把孩子赶出去，可是为了给他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一件非常特别的、非常珍贵的皮衣给他穿上，穿上之后把他赶出去。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段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哈，是神在预备展开他的救恩。所以说讲到这边，我会感受到，当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神的心跟眼睛是跟着出去的，跟着出去的。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神整个救恩是在人犯罪之后，地长出荆棘，对不对？那神向摩西显现在荆棘当中，所以摩西一生当中，在生命记的32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神是住在荆棘里面的。所以到后面整个耶稣道成肉身，最后是把荆棘挂在他的头上。以赛亚书这么说，神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荆棘就是预表罪。所以从这个整个轮廓，我们可以啊整个了解整个圣经的安排，整个神救赎的预备跟计划啊，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哈。所以这边提到说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耻，就好像加拉太书我们所说的，我们相信基督之后就披戴基督了，好，因为基督就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代罪的羔羊。好，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哦，就用这种形态来去提到，如果不是用牛羊的血，就不可以得救啊，所以，就不可以赎罪了哈，就不可以赎罪哈。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就是在利未记的一个啊整个篇幅当中，就是提到这个观念啊。那在利未记里面哦，引申到新约，我们很感谢主赏赐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就在解释诠释利未记所说的这些祭祀的礼仪的啊各方面的事情啊，解释了，把它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啊一个实体，让我们去看得到到底过去旧约讲的这些东西，到底到了新约讲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9章，希伯来书请看第9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22节哈。希伯来书的第9章22节，按着律法，房屋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好，所以血来赎罪，这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啊，血是用来赎罪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不可以吃动物的血，因为动物的血，这个血里面有生命。神要我们去尊重生命，所以我们不吃动物的血代表我们尊重生命，我们把生命归给神。所以把血啊，如果宰杀东西，我们把血埋在土里面，有时候把血流到这个水里面，代表尊重，代表生命还给神。但是神愿意把这些牲畜的肉给我们吃哈，给我们吃哈，这是我们所看得到的部分哈。好，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它是一个预表，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哈，律法既是将来的美事的影儿，不过是本体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一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当然这个生理就是道成肉身，带着血肉之身的这个身体。所以可见啊，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过只是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过去讲牛羊的血，它不是一个本物的真相，它的真相就是基督。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一个主题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来真正去完全这个救恩。他说牛羊的血怎么能够除掉人的罪呢？人这么尊贵，牛羊这么卑贱，怎么能够透过一个卑贱的东西来赎我们一个尊贵用神形象的人的罪呢？绝对没有一个对价的关系。当然这是一个预表，一直到主耶稣借着一个身体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耶稣用他的宝血用生命赎了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所谈的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且一次进入圣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好，所以这个提到了在整个新约里面完全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这个所谈到的部分。好，所以整个救恩里面，我们过去是失去了乐园，那透过救恩我们重返属灵的伊甸园，属灵的伊甸园。那怎么进去呢？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带着救恩来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再复习上次比较快讲过的一些观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当然有些人会有一些疑问，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了，那甚至在这个真理研究委员会有一个传道曾经提出过他说如果洗礼就已经完全了，洗脚礼又代表什么呢？那表示你这样讲洗礼也不完全了，才要洗脚礼呀。当然后来讨论了，当然我们的决议还是坚持我们本会的看法。那我总觉得在这个得救的门，我们一般讲我们真教会传的是一个全备的道理，我们绝对不否定外教会说他们没有真理，他们有真理，可是他们的真理不全备，不全备。所以神为了把守这个生命的道路，过去是这么严谨的，借着基路伯跟火焰界的安设，就是不让人进去，只能够透过一个门路，透过一个门路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靠着信主之法，没有第二个办法，而且也按照神所设立的办法。所以我总觉得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神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特别设立的教会，是恢复使徒时代的真教会，是透过圣灵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我总觉得天国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的关卡？答案非常的简单，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十节，约翰福音的十章第十节，因为怕小偷进来。我们来看十章的第一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倒从别处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神为了把守这个道路，不让人轻易的进去，如果不是借着这个门路这个方法，就是贼，神不认的，神不承认的，必须透过这个门路。所以我总觉得神用天国的门，这个得救的门，用五道门守住了。第一道门洗礼的门，我们今天洗礼之后我们还要举行洗脚礼，那洗脚礼之后我们还要有圣餐礼的钥匙，那圣餐的钥匙之后我们还要有圣灵的钥匙，还有安息的钥匙。你具备这五项，我们从圣经里面有关于得救的部分我们就知道了， 就能够进到这个门里面。所以我们才看见了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提到羊圈的比喻，就是羊圈的比喻讲的就是教会，讲的就是教会。所以神的教会也只有一个。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如果今天神的羊圈有两个，那必须有两个牧人啊。那既然一个羊圈只有一个牧人看守了，所以可见有一些羊是神的，是主的，可是现在不在这个羊圈里面，但是神要领他们进到这个羊圈里面。我们过去早期啊，我们真教会变成一个什么教会呢？偷羊的教会。如果你有印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偷羊》，其实讲的就是真耶稣教会哈。我们有一次啊，这个总会，我们在神学院哈，我们有这个读书会哈。这个读书会里面，我们有一本书是这个神学院买给我们，就是《偷羊》这一本书了哈。啊，讲的就是说，你们不去偷佛教的羊，不去偷道教的羊，你们怎么去偷我们基督教的羊？哈，那就是答案很简单哈。这个牧师，这个羊不是你的，是神的。羊是听神的声音，不是听你牧师的声音。如果你牧师讲的不合道理，他干嘛听你的声音呢？是听神的声音。这么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啊，进到真耶稣教会，他们这个感动，不是谁带我来的，是神亲自借着圣灵引导我相信的。这就是神的拣选哈，所以这边提到说哈，这个羊圈啊，所以这个羊圈神把守了这个道路。我们来看这个十章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再来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哈，羊的门，可见这是一个得救的方法跟门路。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接触教会，我们讲真理，我们其实更强调的是什么？得救之道。外教会所强调的真理，它是一般的灵修的道理，他们不会去考究、去考察说怎么样可以得救。他们的认知说，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而且你在这个教派里面受洗，你如果换到那个教派，你不用受洗，因为我们拜的都是同样一个耶稣。他们强调是这个，我们真教会不是这样。你如果来真耶稣教会里面，你要重新洗礼。因为啊，真教的洗礼是能够赦罪的洗礼，不是只有一种宣告的，不是一种只有意念上的悔改的洗礼，而是实质上的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与主同复活。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门。这个门是怎么样呢？进了能够必然得救。所以什么叫做必然得救的条件？我们上次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耶稣讲，我就是门。这个门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洗礼。所以这个门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讲说，洗礼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对不对？这个洗礼怎么样有功效呢？一个水它是物质的东西，怎么能够洗掉人属灵的罪呢？这个关键很重要是在哪里？好，我们再复习。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请看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六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来看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又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说我们借着受洗能够洗去人的罪呢？有水、怎么样有血的见证呢？很重要，就是圣灵，这三样归于一了。所以可见一个教派如果没有圣灵，他就不可能有赦罪的权柄。那一个教会如果本身他的洗礼他没有圣灵的运行，他的赦罪也没有全能了。那这个教会如果没有霸天人赦罪，那圣灵也不会降临在这个教会里面，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洗礼之后，洗礼上来，从水里上来，天打开了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好，那圣经又提到整个洗礼的一个状态之后，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一个整个程序的问题。一个洗礼如果按照耶稣的方式，到后面圣灵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好，我说我们说看见这个图哈，当然过去的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离开了伊甸园哈，那许多人从这个门进去的真教会的信徒， 也很多人也重蹈覆辙的啊，又开始进到了亚当夏娃的剧本，慢慢的有的就离开了，在这个真理的界限里面啊，又成为了局外人了。好，我传道要强调的这个部分。好，那既然我们重新借着救恩进到了属灵的伊甸园，好，我们看见属灵的伊甸园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过着得胜的生活，第二个就是活出神形象的生活，啊，第三个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透过救赎之后，我们进到里面了，就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如果不是，我们没有资格再住到伊甸园当中，我们还是会被神赶出去的，赶出去的。好，好，我们提到说，唯一得救真教会的论证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方舟说，哈，哎，这个我不谈了哈，这个很长哈。我们圣经提到说，当时的世代，挪亚的世代，只有神所命令的方舟，而且是照着神的尺寸去造的，这个能够得救。如果我们在讲说，今天呢，整个教会在造方舟，那当然将来就会试验，什么试验的洪水临到，这个方舟必须照着神的尺寸去造。如果当时挪亚他没有照着神的尺寸去造，一个农夫他怎么知道在这个大水之中怎么样的比例能够不沉船呢？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去考究研究怎么样的船在水里面经过上面两旁底下的水的冲击之后，他们甚至用模型去研究怎么样的船不会去沉，后来才发现了，就是方舟的比例，六比的比例，这个船是不沉船的。所以听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啊，这个美国就造了一个军舰，就是照着方舟的比例去造的，非常坚固的军舰。所以整个我们的末世正教会，我们在造方舟，很多外教会也在造方舟。可是问题来了，他如果不照着这个尺寸，到后面洪水一来的时候，哎，很多船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十条诫命，神如果用十条诫命审判所有的教会，很多的教会只有守九条，那光是这一条，很多的教会就不及格了。所以有些人呢，遵照圣经，有的守了30%，有的守了70%，可是得救的信仰要守100%啊，100%。那杨俊说，就是刚我们所说的，还有方法说啊，信主之法啊，圣灵说啊，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得救，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个得救真教会的条件，有圣灵的同在，有神的真理，有神迹的彰显。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我们要持守这个部分，持守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我们因为具备了圣灵、真理、神迹、神同在。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教会违背了这些，神也会不同在。我们看见很多啊，比方说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那很多哈，我上次去新加坡的时候，他们本来要带我去说，哎，传道你要不要去那个张巴拉巴的教会哈？我说有时间再去了哈。后来他们有去哈，他们有拍照，他还是觉得真耶稣教会总会，真耶稣教会总会现在还有哈，啊，现在也不知道已经传到第几代了，他们还是挂真耶稣教会。虽然他们挂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可是神同不同在？不同在，他们也没圣灵了。他们的道理都传遍了，他们的洗礼也都不像我们过去的洗礼了。所以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不是因为真耶稣教会等你得救，而是因为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真理、有神迹、有圣灵，所以神同在，这个教会是得救的教会，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持守，我们要持守这个部分。好，我们就更远的来看，我用整个圣经的历史宏观来去看神的救赎。我们说神是自有拥有的，这个自有拥有是超越时间空间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有这样的定义哈。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三节哈，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自有拥有就是没有父母亲啊，没有族谱，没有生的开始，也没有死的结束，叫做自有拥有。所以我们的神啊，像摩西自己介绍，我是自有拥有的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所说的 ego and me， 我是啊，天底下没有人敢讲说我是，我代表所有的，没有人这样讲，我们只有天上的神。好，所以神是自有拥有的啊。那这个自有拥有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在时空之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哦，如果我们今天提到说，一个无限的杯子，我们如果想到无限的杯子，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杯子的轮廓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它就是有柄的，对不对？啊，有可能有盖子的，哎，它就是在我们的有限的想象里面。所以无限的杯子在时空是没有的，这个无限是每一点都是无限的。啊，我们来谈说神他是无限的，我们用这个时间轴来说，他是无止境的过去。啊，我们讲这个过去已经把时间定在一个范围当中了，它也不能代表永恒。啊，所以在神学名词里面提到一个，这个，叫做永远的过去、永远的现在跟永远的未来，它是试着用我们人间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想象那个所谓的超越时间空间。哈，我们就用这个部分来去想象。哈，你去想象这个线，哈，一开始画它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一画下去有开始有结束了。哈，那这个线不断的延伸到未来，这个未来是无止境的。你想象这一条线是没有开始的过去，没有结束的未来。哈，那这是超越时间空间。好，所以有人家讲说，永远的过去、永远的现在、永远的未来，神他是无限的。好，他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神他是永恒的，神他是灵，是超越的。好，那神在他无限里面的一点，啊，他有一个创造的计划啊，所以就是我们创世纪里面所说到的，所以创世纪里面提到说，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神创造天地，天地就是空间的开始，所以整个神在无限里面。有了一个计划，成为他的创造，有时间、有空间的开始。哈，那整个圣经里面啊的对应，哈，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哈，从创世纪里面提到所有世界的由来，启示录提到所有世界的局势，哈，结束。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连到这一点，哈，就是一个框框。那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这个框框，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只有救赎的观念，神怎么拯救人，神的计划是什么，当然以外的神就没有记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入得救。所以很多学生在讲，传道有没有外星人啊，传道有没有恐龙啊。我说恐龙、外星人存不存在跟你得救有关系吗？圣经有没有写啊？我说圣经写那个无关得救的有什么意义吗？圣经讲的就是有关于得救的怎么啊。所以整个从创世纪到末世提到，就是圣经预言人类历史的演进。哈，它也告诉我们神的整个救恩的计划。哈，我们用这个部分来去看，用时间轴来去看，整个神创造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展开他救恩的计划。当然从一个民族的拯救一直延伸到所有人类的拯救啊，这是神的计划。那从过去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因为他那个实体的印证，他是用一个所谓的预表，所谓的一个预言，所谓的一个影子。好，所以我们常常用新旧约的对应是怎么讲呢？好像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实体啊，在阳光照射之下它一定有一个影子，有影子代表有一个实体。好，那旧约它就是一个影子，它要凸显的是一个新约的东西，就是一个实体，就是一个实体。所以整个旧约当中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的道成的肉身，我们一般讲新约到旧约里面叫做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如果你有机会读圣经，这个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这么一翻，这么薄薄的一页过了四百年，这么一页就过了四百年，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这个当中叫做两约之间，这个新约旧约，整个耶稣基督的十架的救恩体现了、实现了整个旧约里面讲的这个影子跟所谓的对应的实体。那整个使徒时代的历史到了62年，这个以使徒行传来说，当然整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就是最后这个约翰在这个巴姆海岛写的启示录将近在96年到100年之间。所以整个100年之后所有的使徒都死了，所以慢慢的很多的异端也进到教会，甚至到后面整个圣灵就停降了。所以整个救恩就是开始从第二次的晚与圣灵的降临，晚与圣灵的降临来恢复了过去我们所说的在整个使徒时代还没有完成的救恩，没有完成的救恩。有人说如果用使徒行传来去谈整个救赎，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从一间楼房开始，那整个使徒行传什么时候做结束？就是保罗在一间楼房他被软禁的时候，虽然还可以跟别人有一个互通可以去传福音， 可是当时的整个宣道的工作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活络了。所以有人在讲说，一个老人家等待着什么呢？在窗户往外看着，等待的就是将来末世的正教会的出现。所以整个正教会就是延续的使徒教会没有完成的使命。好，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附带体了哈，我们把整个救恩的轮廓我们谈一下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整个正教会也好，整个使徒教会也好，所有宣道的轮廓都在这里。好，而且这句话目前还在应验之中。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来看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所以可见啊，两次圣灵的降临，早已完你的圣灵，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宣道。所以整个使徒时代，我们一看见整个圣灵降临之后，整个宣道开始发展，整个使徒们开始有能力传讲神的道。一开始他们是懦弱的，是退却的，彼得说，耶稣你就算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底啊，就算与你被钉同时我也愿意。可是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力量啊，当耶稣被定罪的时候，所有门徒都散掉了。到后面他们都重操旧业了，一直到后面圣灵应许降临之后，整个宣道，整个教会才开始一个雏形跟建立。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啊，就是延续使徒时代的教会，从那里印证圣灵的降临，要做宣道。所以我们真教会还在完成什么工作呢？传到地极的使命。到现在整个时间一到，整个最后的逼迫一到，整个启示录的预言应验，整个新天新地就来到了，就来到了。所以整个利未记如果以救恩这个主题来看，整个利未记它是以救恩当作预表，那以希伯来书为救恩的实际，就是它解释了这个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个救赎的观念。我们来参考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希伯来书请看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九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我们来看到二十六节，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器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好，从这几段里面我们看见，基督就是大祭司的真相，基督就是会幕的真相，基督就是祭物的真相，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才提到说，耶稣说他来是成全律法，他成全的律法就是有关于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讲了很多，比方会幕也好，比方祭司也好，比方讲这个祭物也好，这个东西都要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来就成全了，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祭了，因为成全在主耶稣的身上了。好，那当然我们上次有补充提到啊，耶稣所成全的是摩西律法的这个部分，并不是成全所谓的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本来就是十条了，不更改的，是放在约柜里面最至圣的，也是将来神要审判的。好，所以我们讲十条诫命是永不更改的。好，将来神要用十条诫命去审判所有的教会。所以整个神的救赎里面呢，它的主题是救赎，整个中心是以耶稣为主，整个圣经的总纲就是爱。好，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为一个目的，就是为爱来的。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整个救恩的轮廓。好，如果把它做对应，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图把它做一个结合。过去旧约里面所说的影子，所说的影子，这些牛羊的血都是预表，一直到新约耶稣的降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借着他的宝血就成为我们今天呢得救的门路。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这个羊的门就是透过他的血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怎么样受洗，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里面的样式来去遵行， 哦，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啊能够得救的一个要件哈。我记得上次去这个东升教会哈，灵恩会的时候，刚好在最后一个礼拜天哈，礼拜天。那礼拜天有举办习教礼跟圣餐礼哈，刚一个信徒跟我们讲，传道有一个外教会的神学生来听到哈，那我想说一定是不怀好意了哈，来教会应该不可能为了来信我们的教会嘛哈。那其实后来我就把这套观念跟他讲了，我觉得在讲台里面特别提到，我说得救的教会只有一间，按照圣经里面的教训的话讲的。然后后来他就很不以为意哈，这个聚完会的时候就开始找我要谈判哈。传道你凭什么讲你们真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哈？我说你在我们教会，我们当然这样讲啊，因为你来我们教会，我要跟你讲我们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啊，你不肯定你是得救的教会吗？我说我们做传道人按照圣经去传讲，我就一项一项跟他谈。他就很婉转的讲说，我们过去有一个弟兄哈，你们。我们本会的弟兄有你们真教的弟兄拿一本所谓的真理道路生命有一本书了哈，我们这个总会有去看。他说他回去看觉得这个教会有问题，是个异端哈。他是故意用他去讲了哈。我就说，请问哪一段你觉得有违背圣经是异端？他也讲不出来，他也讲不出来。后来讲到后面他说：“其实我也很认同你讲的哈。”他说：“我也很认同我讲。”他说：“可不可以哦？你下次排个时间哦，去我的教会哈，你去讲这一套，你去讲这一套。”我说：“这个可能要总会，我们这个有总会要去拆派会比较好了哈，因为你们有注目传道，我又比较远哈。我和你们就请注目传道可以过去啊，可以跟总会协商一下，可以派人过去讲一下哈。”那就是他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讲，他们其实讲圣经讲真理就是讲一般灵修的，你说得救之道他们真的不懂。你看他们讲得救，他们讲得救啊，怎么得救他们是很模糊的，他们是很模糊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真教会的信仰要非常的踏实确信哈。当然很多的部分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外教派的做法哈，可是那个原则跟真理的部分跟我们本身真教会的那一种我们过去的这个很强调的部分我们应该要不断的做一个确立的不然到下一代我们本身如果不再强调这个得救的条件，所以到后面我们会信得很模糊，有的时候好教会都一样到后面就产生那个得救的问题了哈。好，今天都还没有切入要讲的主题哈。那我在想这个立位记反正我最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嘛哈。那这个我们的教务跟我讲传道你就排个时间看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就把讲立位记，我就说哇，我说我这样太有压力了我觉得很有压力在讲，我在赶课我觉得比较不好。我就说传道就是注目传道，我不用赶啊，对不对？我就是慢慢讲，我可以把很多的资料弄得更完整我就说不要有进度好不好？我就说我就照我想讲的方式那我们一定会切入到立位记的内容的，你放心我们二月份就会把这个讲义发给各位哈。那其实讲义的部分也参考很多的资料哈，我也没有办法想这么多哈。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立位记哈。那今天主要强调的是整个立位记的核心跟它的重点。那我们会在两次会再介绍整个立位记在整个五经、整个救赎的观点哈。那我们就能够跳脱了整个去看立位记，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哈。我们希望我们读完了立位记，上完了立位记的课，你会喜欢立位记。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